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祈祷的您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6月24号，公元2005年7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祈祷人轮祈祷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德国之行，抵达意大利访问；第14届西藏人民日会暨首席尼克选举日期正式揭晓；南非举办大型慈悲西藏节，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认为，我们回藏访问中国时将会提及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德国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今天星期五抵达意大利，继续展开此次的欧洲之行。达赖喇嘛本周三在德国黑森州首府维斯巴登接受了黑森和平奖，本周四在当地温泉疗养公园进行公开演讲，并且出席了当地特别为他举办的70大寿庆典活动，会见了老朋友93岁的奥地利人亨利希·哈罗尔。达赖喇嘛昨天向2万信众致辞时说，10年前信众祝愿他可以在西藏庆祝70寿辰，目前应该祝愿他可以在西藏度过80岁生日。他还期望可以在10年内重返西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德国的为期4天的访问后，今天抵达意大利展开各项议程，之后将继续前往瑞士向民众弘扬佛法。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暨首席内阁选举日期正式揭晓，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和首席内阁大臣选举日期正式揭晓。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扎西彭措向本台透露，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和第2届首席内阁大臣选举即将进行，因此根据选举事务署宪章规定的选举事项，日前特别选举产生了2名选举事务所需工作人员。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全民公投将于今年9月11号同一天在印度、尼泊尔、锡金为首的移居欧美各地区的藏人社区中展开。第2届内阁首席大臣公投选举将于今年12月22号进行，正式公投选举将于2006年3月18号进行。据了解，西藏人民议会共有46名议员，其中西藏三区中卫藏、朵队、朵麦各10名议员中2名必须要选举女性。西藏尼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蹦波教、西藏五大教派中各自选出2名议员，美国和加拿大藏人中选举1名议员，欧洲藏人中选举2名议员，达赖喇嘛直接委任的3名议员。参选议员和内阁大臣的资格为西藏公民，年满25岁，未曾接受危害西藏人民利益之国家的工作职务和财产等利益者，没有违背议会制定的选举法或者其他宪章者。西藏人民议会的任期为5年，每年召开2次会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南非举办大型慈悲西藏节，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为了纪念达赖喇嘛70大寿，由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和南非西藏协会的共同主办下，慈悲西藏节活动从本月17号开始在南非3个不同的城市中展开。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发出的消息，本月17号在南非德班举行的活动上，主要嘉宾南非卡瓦祖鲁纳托艺术与文化部长南染德新因为要出席一项重要会议而特别派遣代表出席议事，并且传达讯息保护西藏人民的文化和艺术对西藏的重要性。本月23号到24号在南非开平厂举办的慈悲西藏节活动上，主要嘉宾前南非和平奖获得者基督教主 德斯曼朱朱由于要参加一位基督教徒的火葬仪式而未能出席庆典，但是他特别派遣助理布朗尼女士出席庆典仪式，并且致辞时强调非常庆幸能够代替德斯曼朱朱来参加西藏人民的文化节。由于朱朱先生要参加一位基督教徒的火葬仪式而不能出席仪式，但是他让我转告你们对慈悲西藏节致以最深厚的祝福，向达赖喇嘛的七十大寿致以最忠诚的祝福。西藏是一个处于南非之间的国家，著称世界屋脊。不幸的是40年前中共武装入侵西藏，当时南非人民同600万西藏人民的处境是共鸣的。达赖喇嘛毕生贡献于西藏人民，为了保全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达赖喇嘛的一生不吃劳苦四处奔波。他的努力不仅为西藏人民，也在为世界人民。他倡导人们容忍、谅解和慈悲，因此不管到达何处都会受到最高待遇和欢迎。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透露，本周六和天将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办的为期2天的慈悲西藏节活动，届时当地国会的议员会出席仪式。在南非3个地区举办的慈悲西藏节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活动期间，西藏僧人特别制作了彩纱坛城，来自达仁萨拉的歌剧院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节目，西藏唐卡绘画家向民众介绍了传统唐卡绘画，在活动中还特别举办了西藏药品和相片展及部分西藏影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欧盟会长乔斯·马努·巴鲁索本周计划前往中国展开访问，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推广中国政府尽快为政治改革和实现民主做出实质性的工作。对此，近期通达会晤的西藏流亡政府经济与外交部部长罗桑涅扎表示，他在比利时同欧盟会长举行会晤时向他详细介绍了流亡藏人状况和西藏境内的现状，以及最近在瑞士举行的第四轮藏种会谈等。当时他还呼吁欧盟会长同中共高层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以此来促进藏中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罗桑涅扎表示，当时欧盟会长也承诺，如果有机会他将前往西藏境内展开实地调查，了解西藏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等，因此他这次访问中国时一定会提及西藏问题。罗桑涅扎继续表示，在过去10年中，欧盟和中国之间就人权问题上曾多次展开了对话，但实际上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改善。他表示，目前许多欧洲国家把经济利益放在人权至上的现象是明显存在的，因此他希望欧盟用实际行动来推动藏种尽快展开实质性的谈判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发言人近期向外界宣称，西藏的经济建设和民众的生活、教育、卫生、人权等领域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有关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双方对话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等。对此，西藏流亡政府经济与外交部部长罗桑涅扎指出，中国政府是不会向外界公开西藏的真实现状，更不会承认西藏人民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始终为解决藏种问题而创造良好的对话环境，同时也有责任维护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并就有关问题方面正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他说，日前他访问欧洲部分国家时要求欧盟不要把人权和政治混在一起同中国进行交涉，由于中共经常忽略西藏的人权状况，从而造成西藏的人权状况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正播送的才加撰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
西藏问题的产生，中共一再宣称西藏问题是西方反华势力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名词， 然而在1949年以前，西藏、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问题。它之所以会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入侵西藏，它的产生与发展自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缘和时代背景。1949年年底，中共军队开始进入西藏东部边境。50年代，中共侵占了西藏东部重镇的昌都。51年5月23号，中共强迫西藏代表在北京签署所谓的17条协议。59年，中共军队开始镇压手无寸铁的西藏民众，导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无数西藏人被迫流亡印度。西藏问题就这样产生出来了。西藏为了重获自由，开始寻求国际援助。联合国分别于1951年、61年、65年通过了有关西藏的决议。从此，西藏问题真正浮上台面，特别是在80年代冷战即将结束。后冷战时代，世界价值观得到重大的调整，使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思潮纵贯成型。这个问题也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国际焦点。中共在西藏所推行的剥夺自由、践踏人权的高压统治，使它更加透明化。西藏问题既单纯又复杂，它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运动，又包含着政治、宗教、民族、人权等问题。当然，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在西藏境内，只不过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是600万西藏人的代表而已。所以解决西藏问题成为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当局无法回避的议题。虽然从80年代初开始，双方经过多次的接触，然而因为缺乏互信与共识，至今未获得任何进展与成果。1979年2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首次向来访的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承诺，只要达赖喇嘛不谈西藏独立，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从此，达赖喇嘛在所有正式演讲当中均未提起西藏独立，并且开始派遣代表前往北京和西藏访问考察。从1979年到1985年间，中共政府曾经六次接受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前往北京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磋商，然而其结果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1988年6月15号，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方案，其宗旨是西藏成为一个民主的自治政体，而这个政体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有西藏外交政策的责任。达赖喇嘛就这样子首次正式公开声明不寻求西藏独立。中国政府曾经正面回应达赖喇嘛的建议，但是他既遂改变立场，提出种种借口回避双方的接触。1993年，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前往北京转送达赖喇嘛的备忘信函，和以往接触一样，没有任何进展与结果。1994年，中共召开所谓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定强硬的西藏政策，开始大批的批判攻击达赖喇嘛，西藏中国关系陷入僵局，双方的正式接触也宣告中断。到目前为止，达仁萨拉与北京之间的官方、民间、私人的多次接触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不管北京当局的反应如何，达赖喇嘛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始终如一，他不断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的主张。1999年3月10号，达赖喇嘛再次公开声明，我无意寻求西藏独立，并希望开始谈判，以此为西藏人民带来真正的自治，保存并弘扬西藏的文化、宗教及语言的完整。我衷心的希望我提出的中庸之道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团结，并且保障西藏人民在自由、和平与尊严中生活的权利。
以上听到的是蔡甲专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